好，我们接着。这里面刚才提到说，观察完了以后，已经显定不可随时改意啊。这知就以佛像为所缘举例，如系相然啊啊，以佛像为庄，或会或住皆可。先至前面所观，修时将相请开，由心现起啊，一如目睹者然啊，清楚明显。若不能具性啊，即是妄思所缘啊。就先守观，就是将相请开啊，你把它请走，然后由心现出来，看能不能清楚。若不是的话，表示你这个所缘呢、没有稳定。所以一般来讲，但我们不一定要请开啦，就是你看，然后闭上眼睛，那你看能不能具体。不过这一点我刚有之前谈过，你凡是在观的时候，你不能把它当假的，你当假的那个意义完全就会差很多了，那你会假的东西跟你就会拉开，甚至随你的观的时候，你要知道佛像之真假细乎在你的心，此心作佛。我后来发觉这个心佛众生无差别的这个观念啊，你看从这个心一遍计值叫众生啊，依这个心缘生时叫佛，所以此心成就一切万法。所以你今天在观的时候，所以你不能在这里又起一个本来就已经是能所，你要加上众多的妄想分别的话，把这个境就越来越隔开成一个能缘跟所缘。你在观察的时候，第一个视为真的时候，你那个心就跟它越亲近。同时你要知道，其实不，如果你能对这个唯心的道理越熟的话，你在观察的时候，那个心的那个亲切感，乃至这个亲切感到最后化解，并没有本质的隔开，这完全不一样了。就是说你在观这个佛像，并不是本质离开，所有能分的话，其实是你的心。所以第一个先视为真，那此真的法界身在哪里，不离你心。所以这个观的时候，整个心就很容易把它融进去，这是一个重要的地方哦。哎，好，所以说有时候你不妨试看看哈。如果不能继续，即是妄思所缘，即以正念把持所缘而为对治啊，就是我们尽量把持所缘为对治。久住所缘，则沉掉自身，以正知观察。你久住所缘的时候，心到底有力没力？这个有力没力，如果你不回个心稍微看一下，你有时候就是耗在那里无聊，就是抓了一个劲但不知干什么啊，就是等于是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知道在念啊，阿弥陀佛字都还念得出来，表示还在啊，但已经没心了，是我们要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念得快没力了，这个心都已经沉掉了嘛，对不对啊，没有了啊。好，然须先啊，以粗细沉掉有所认识。如何认识？有修持，虽所缘境未尝暗淡，而能住所缘之心，以生暗淡之相，即是昏沉出相啊。到最后就暗淡，能住所缘之心，明分住分皆具，而其明分无有经历，即为昏沉细相啊。只会纸上谈空谈，所以我之前才会跟大家讲说，那感觉是怎么样？某一个人到我家来，我看得清楚，对不对？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但我没有热忱。和一个人来，我也看得清楚，明明白白，但我有热忱。这个经历啊，这个感觉对这个所言的亲切啊。所以有的人是停在那里，其实已经力已经退缩，但因为相都还在，还清晰，所以以为在用功，其实已经是浪费时间了。是。好，包括我念佛，有的人念到对吗？你要达到很高的念佛哈，那个是另外一回事，就是念佛念到那种以意念佛得，如子亦母的这一份心情没有，就是经历没有。佛号还在，但那个经历没有，就是对佛的欢喜，对中的意念，不是一个很情绪的那种，而是那种 全部全念归一的那个一性一念活活德，就是要那个德的庄严嘛，所以你一定会有一个好要依止的东西，那种孺子义母的那个心情。好，那我当然这里面很要留意，就是它不是要你去修禅定里面搅动的好多情绪，不是这个意思，而是那种安住力没有，那亲切感没有，纯粹只有佛号什么都里面的如搅蜡一般，那很难对治你的心哦。你的心跟它保持就距离的，那怎么去转化你的心呢？没办法啊。乃火公自修经验之语，如用彼然啊，出提彼时所谓用力，即为昏沉气象。是一刹那将作书写，手为用力，即如细尘一去，心有精力之相亦如是。对治妄念，妄念之正念应具三法，即一念以所缘粘合，二把握所缘坚固，三不令善乱放逸啊。当然我们讲的那个精力，这个我他用手这个也可以的，但我要讲说最主要是那个感觉，就是那个亲切感啊。那对治妄念的话应该怎么样，就是念以所缘粘合。我们刚才要对治妄念，没错，我们想正念，我们每个人都想正念啊，是不是？像我们现在都很想禅定，我巴不得赶快就禅定，我们也希望正念不忘，那就是很快就忘了啊。所以我讲说那怎么可以 不忘，你很简单啊，你数前三昧你就这样修就知道了。对，你要是啊，谈过恋爱的，你就想你那个那种想法来想活，就三昧了。朝思暮想，假装唔知啊，小三楼吧，就叫马上念佛三昧，对不对？这不是要最直接、最肯定吗？所以有些东西说，为什么对一个让我继续轮回的，我都能意念不忘？为什么让我解脱的意念不能？没有实质感啊，还有个距离啊，太抽象了。是，所以当你说我们能不能念佛三昧，可以啊，转换个角度就可以了，只要你认知，所以你能不能正念，你能不能不妄念，其实并不难啊。那到时候能罪人不妄念，这不是经典讲的吗？你判死刑，我头上跟你换个波，里面换个油，你不要溢出来，溢出来就砍头，你看那时候就专注了，利害关系啊，是这利害关系，我们就是那种恳切心不够。所以为什么说之前念死念无常会成就你定，因为你会有恳切心，是吧？把握所缘坚固，这个都是一个道理，没错啊。那不令散乱方已是也啊。那三沉掉者，为昏沉掉举啊，昏沉掉举，正知虽非沉掉之正对治，然如所望寻逻则然啊，以粗细沉之相，应当明辨。正知不是在对治它，但正知知道它以后，我们就有办法对治。所以变成修行一段时间，经常有一种内部的机制，就在反省。我们在正修路这个座上要观察，乃至一段时间都要观察，不是光你，你观察观察到你这一个月，你用功一个月，自己检讨看看，用功一个礼拜都可以检讨，我觉得可以。甚至如果更精进的话，这一天我用功完了，我就想一下我到底哪里得不到，不得力，就是把它当一回事在修。你觉得如果你像你这样精进，会不得力？不会，应该可以。我现在有信心。甚至不但我们要形成一个有效的方法，让它不但是一个人有效，很多人修都要有效的一个运作啊，有没有难？因为人家都做到了，怎么会难呢？哎，不是我们无心才会这样哈。好，以粗细沉之相，应当明辨。粗沉分分这个分啊，与沉之二分。分则身心重滞，如江入水；沉则沉为心以所言不能轻盈啊。这里面他又把它分啊， 我们像一般打瞌睡，当然就昏了了，已经都昏头转向了，这个怎么样，就专心打妄想了，这时候睡觉了。那尘以所缘不，那我们很多都很容易尘不清明，以所缘不清明，细尘为明住二分皆具，为无尽力。你看连这个都能区别，那这样我们你这个讲出来，我们在修定的时候才能有角度去观察，如果没讲，我们怎么会知道要留意这些呢？是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助缘啊。行者每意以细尘误认为定，虚度一生，实则属于痴相啊，故多感畜生道报啊。婆公云：此中不易言说，须行者自行领略审查。例如建立平常之物啊，眼虽见，心虽想，尚无力量啊。若乍见一新奇之物，则兴趣勃发，具精力者亦如是啊。当然，这个新奇，我要讲说，其实就是一个你比较熟悉的新奇。除了新奇之外，最重要是你对他有一种亲切感。你熟悉的故人来找你，你会欢喜；一个不认识的人，我知道你来，但我没有特别感觉啊。这种就是这个意思。好，又如尽信三宝，在平时习为故常，尚无多经历。若若偶然猛遇三宝功德，至于悲涕不已，具经历者亦如是。就是偶然我们，可是当你确实需要，而且感受到佛功德，这个有时候会不会有？有。有时候一个人当他的内心的确，这个有时候的确将身心跟法相应。你很容易感动到那种说不上来的感动，也就是说，你如果是保持一个佛法是佛法，保持一个很一个距离，如果你是确实拿来实践的时候，啊，比如说我观无常，和我内心真的感受无常是不一样的，啊。我如果了解佛法，和我实际上依着佛法得度的时候，我依这个佛法给我的十足信心，而且我很愿意依着佛法，你那种感恩之心就不一样了，那种得度的感觉就不大一样了，因为真实的东西出来了。何谓出掉？始终分掉局与散乱之恶。掉局以贪为性，而散乱则多缘啊，可正尽啊。其实或缘他善法，其实不一定可正之尽啊，反正多了啊，能吸你的心，可爱可正，都容易让你散乱。或缘散乱，不如掉局之意起啊。所以五过中啊，不列散乱，然散乱亦修定之障，不可不治。散乱之相如初修所缘，久而生厌，亦令亦所缘而修，即厌故喜心，此即散乱色啊。所以这也是一点怎么样，我觉得这个都很有意思。很多人修到最后，他不知道他叫散乱，他觉得他想要换题目，其实这个换题目他会找很多理由，其实很简单讲就是散乱，一下要修这个，一下那个，然后看到这个就多好啊，那个以前这个不好，到时候这个才好，就是心不安，东跳西跳，东跳西跳，一下这个好，一下那个好啊，就见这个东西，想这个东西，见了那有没有功德，都用自己的妄想去增加功德。本来没这个过失，想很多过失，以便于舍掉原来的所缘。本来没这个功德，自己想很多功德来增加你对他迷幻题目的理由，都是这些。其实散乱了。那所以说我们在修行当中，他刚才顺着前面讲法，是不是大家留意一下，就是说审慎审定之后就不要改，你不能随便改。你如果审慎的选择以后，你再回想当初选择这个所缘的理由会比较清晰，你会用同样的理由说服自己继续安住这个所缘。如果当初你这个所缘是别人给你，你没有好好想过，现在那个教你的已经离开了，你自己想不出为什么要修这个所缘的意义，你就很容易换题目，换这个换那个，换到最后换那个什么都没了，是不是？所以有时候一时不能安住所缘，不能叫啊，那我换别的啊， 你还是勉强吧。你回头去想象一想一下，当初选择这个法门的动机在哪里？对不对？你这样就容易安住。好，又以初所缘久之，觉其形量颜色有所转变啊，易散乱色啊。当然，这个转变有时候是不一定完全是散乱，有的是因为身心专注以后，会因你的所缘有所改变啊。你的心专注，你的形量是就初尘当中，本来你这个阶段应该是这样观，你那观到最后乱掉了。本来我是观立的火，现在观成躺着的火。因为大概你也累了啦，啊，这时候应该是喝什么？哎，蛮牛。嗯，这时候不是修禅定，这时候喝蛮牛的时候，你累了。本来观立的火，怎么观到变卧火？是不是你想累你累了？那这开玩笑的哈，啊。这时候应该喝蛮牛啊，补充体力的时候，哎，嗯，好，这时候叫做散乱。可是如果本身对一个所缘境开始有一种从取向到事相的这个形象的改变的时候，这不叫散乱了，啊，这不一定散乱，就是你所缘的相越来越细腻，越来越不同，这有时候是跟你的定心相应的，啊，必须要分别一下。自调局则纯粹慈心于所缘之外，而逐其所贪欲之境，即是出调。因何细调？为心未忘所缘，而分一分心以他可贪欲之境。例如在定中偶失慈堂之类，此教分成为意志。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念佛念念，行有余力，打点妄想啊，这行有余力啊，就是说念照念。但因为很熟，所以念照念，都行有余力，打一些妄想，这其实已经调取了。好，因为就像骑脚踏车骑到最后，放手也可以抓东西，但也不会倒，因为已经稳定了。但这个稳定其实已经掉，因为你的所缘已经移开了。好，好，总之。入座修时，为防尘掉升起，先提一念正知。昏尘来时，色念令哈，令稍紧，亦有精力，有时即可啊，有时即可对治啊。若尚不能对治，当思暇满大意啊。以昏尘乃心情低下，如火势烧杀，思暇满大意，难得信得，令心提起啊，兴奋即则尘自去啊。那这个里面，这里面又讲出一个东西出来，所以修行，你得要有能保起来，懂了懂？你这里不足，你如果其他修暇满大意，如果你曾经修过，是不是这时候才拿得出来？如果暇满大意你没修过，这时候你怎么拿得出来？你如果对无常时观察的深刻，这时候就拿得出来。所以这里面是不是就一环就说就是法法相因，法法相依，就在这里出来了。那如果像我们现在如果开始初学，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一急着就马上修定，耗药修定，但能不能长久？背后条件太缺，背后条件太缺，该有的证件没有，只是耗药的，随着大家哦，现在修定我们也跟着修定，但你能走多远？走不了多远了，稍微助缘稍微没有的很多就退下来了，大家很热闹啊，然后修定，修到最后，本来大家一起修定非常好，很高兴，哇，这个到最后那里有烦恼，那里烦恼，还是一样，别人烦恼跟你修定有什么关系啊？原来你当初修定就是带着一份，跟好像大家一起在修的那份新鲜感。如果你对定的认知知见，包括对无常种种看法，就算旁边修定的起烦恼，那跟你有什么关系？他是他，我就我的，是我从来开始建立对定的好药，都不是因为这些啰嗦事，那些啊赶潮流，不是啊，是，所以你看有一些条件就帮助你继续修下去啊。 这里面呢、啊，令得心提起兴奋，则成之趣。再注意所言，人以正知从旁观察，昏沉去佛。倘尚未能对治，则应用强制法，依经说方法啊，想治其间有红色光明圆点，自心自心住其中，观察其上升至顶门时，如往生法。呼一拍子，此圆点自顶门回出，何以虚空无量无边？稍住后，如是反复再修多次，再注意所言。啊，这个就是他们的观法。那因为实际上怎么做，好、啊，我们大家揣摩一下。但因为不熟，我们也不太谈太多哈、啊。你参考一下哈、啊。嗯，再过来就是说，他若尚不能对治，四次昏沉已入最深。啊，初重状态因其方坐，也就是说你这种尘已经在修，你就下来走动，啊啊，或散步，或以冷水洗面，或远眺，或登山，令神志清爽，然后入座再修。若昏犹未去如犹未去，即可不修，像一染清啊晴空无日之方啊，安住正事。想智之心以无片啊无片影之清天合而为一，此乃上师所传秘诀。哇，这个我想不是很难，大家可以揣摩一下他们过去的这种经验啊。也其实就让你的那种，因为心暗淡，安住于狭隘处，你做一个，你看他的，因为还有一个无片影之清天，其实是什么？修明啊，修光明墙的，其实就是光明墙。但光明想我们观什么光明？看青天，好，看光，光心以光聚的时候，那个暗淡就会去除。这其实就是光明想。光明想除了在睡觉的时候修，连定的时候，如果心昏沉，可以修光明想。好，那有人观佛光啊，有人观什么光啊？啊，你不要关那个要睡觉的小灯光，一关就睡着了。因为本来你们关到那旅馆开的那个小灯那一种的啊，准备睡觉了，那才开那种灯。你不要开关那个睡觉才开的那一个灯，你不要关那个，那个就会提醒你好好睡了。你应该关白天，白天坐寝难以在，对不对？关光明相，其实就是这样，关光明相。所以有的人心相很暗淡啊，这个很有意思了。有的人平常精神很好，一听课就睡着，打坐就睡着，做事就醒来，哦，那个调得很快，哎，为什么？他不好养，心暗淡，嗯，那对这个东西，那必须要在一段的深夜有所重，也会如此啊、哦。那这个讲法，其实我们就知道他是观晴空无日之方啊，这其实就是一光。类似用一种善巧，把光明墙转为这种善巧来修了啊。若犹不能对治，是以生大障碍，应机之忏经，请求上师加持。就是说，连这样扎百般，你都很昏沉，哼，这个不要修了，去做事，去做事。那这个做事，我们之前讲，做事不是要你另外生做事的贪着。其实是借着做事，让你的粗糙的心开始做，借着粗的劲把它磨细。但我们现在经常讲说啊，借着事磨练，对，其实应该借着事磨练。但很多人借着事磨练的时候，竟然是以事为对象，到最后迷在做事里面，不是？所以又相反掉了。好。正知仅可不时观察，若常时观察，则以助分有碍啊。正知啊，说你经常一段时间观察一下，审查一下，但不能一直这样观察，因为它是离开的啊。它是以助分所言，因为我们正念是源于我们所言，正知是关于这个造作、这个运作的心，所以它的所言是不大一样。那如果你一下说观这个所言，一下观那个所言，那不是就散乱掉了？对，我观呼吸，这是我的所缘。现在我要观我的心有没有沉掉，那是另外一个所缘。你那两个混在一块的话，经常混的话，就不容易安住的啊。则一生调举，调举生时可不放纵 即以坐间暂时放置所缘意念死无常等，令心平下。若不能治，乃至乃行属习啊，属习法，一呼一吸为一次，以心按熟，自一啊，自一自七为一次，悟者从熟。如无少悟，可从缘再从缘所缘再修。他这里有讲一到七啊。那如果发觉心都已经安住了的时候，这就回头，所以这个等于是我们的主要的业处，在这种过程当中，有时候稍微可以回修别的业处，以便调整。但一旦调整好了，你还是要回归你的主要的业处，还是要回归的。若能严数至二十一次无误，即是以第一住心相应、我们的九住心里面的第一住心。若犹不能对治，可以平气法强之志，将下风上体，下风上风下意，以其间相合啊，如火和燃啊，这个，我们就这样听，我不清楚，如果你们有需要，可以请教我懂的人啊。志不能忍，乃徐徐放弃，啊，如是反复串修，再住所缘。若犹不治，即可放作古德云。若闻而不入耳，思而不能如理，修而不能通达，唯一法门唯向知良田中上师即佛诚恳祈请即知参进而已。就是说听也听不下去，思也思不来，修也不通达，到现在回头从头开始即知参进，这样没有所以说这个里面也告诉我们一些方法啊，即是忏尽，再不行，很多的境界的磨练啊，像比如说有些地方就从劳务当中去训练，从劳务当中去训练，然后从即是忏尽里面去对治，等身心调柔以后，再开始一步上来，是这样的。你看有没有道理？其实都很有道理啊。再过来要对治叫不利利，一日一夜不作行。为沉掉起时啊，不以正知观察，不寻对治方便等，对治持者应以坐行之师，亦即利利功用啊。再过来啊，利利一曰坐行，再沉掉以续之第八住行，此时已无沉掉。如有以正知常常观察，则如敌人已去而由设寻哨瞭望者然。如此则反易生掉，有妨助分，应以正助之舍对治啊。就是说，一个是不利益，就该做啊，该做的你没做啊，这个时候你该对治没对治，这时候你要加强对治。再管你已经不需对治，却强加操作，这时候应该以朽而以舍来对治那个利益啊，知道不利益就是不。该做但不利利没做，这时候我应该加强利利的作用。但反过来讲，你到第八柱已经是专注一气，再过来应该是要无功用行的时候，你反而一直作用功用，它会扰乱你的定，这时候你应该修舍啊，应该修舍。好，古德所谓愈缓愈盛，那就就第八住心来讲的啊。愈缓愈盛者，即执此时真实修持，当如毗卢遮那活身作其法啊。毗卢遮那活身作其法，马巴尔罗扎瓦云：一般大修行者，总其所修尚不如愚之作法，即毗卢其法啊。这个我们之前也提过了，总之任何修法应以发心为始，此般禅取集降春之言，先以暑习或九节风调摄身心啊，令善心升起，修六家行到观想之良田，收摄顶上上师即火相合，向之其情啊，想顶上上师即火，心中放光如带昏意啊，分出一项，注意光端啊，这个心中放光如带啊，分出一项，注意光端，愈小愈合啊，愈好啊，稍大如母，再大如拳，从下连坐观起，坐上加虎， 在上所应，直至顶际出关时，即有轮廓，不胜分析。啊，即助念于此，不可忘失。为我心中啊，为我心情中有如是形色之活像在，劳将此念把握不失。啊，除此之外，一于皆不原念。这里面我们来谈一下啊，很有意思啊。你开始在修六加行观想的时候，收摄顶上啊，相知其起，想顶上上师就是火啊。这个其实这个道理就是观那个佛德啊，那上师传承佛法，所以总是依这样的观想建立对法的纯然的恭敬。完了以后，你就观想自己心中，这里面其实有意义的。这个在经典里面，我们经典里面这一类的法啊，类似的很多。观心中放光如带，最主要他这个观法是要告诉你火有没有离开你的心。其实他具有这种原理，当你在做这种观想的时候，其实对你的身心的转化有没有作用？有的。所以你有时候在这种观想啊，你不一定要观得很清晰很具体很明显，光你做这样的思维转化就有净化身心的作用。好，你观你的心放光如带，一个光出来，这个光上面出了一个佛像，那个佛像住在那个光的顶端，这时候非常小，一个由小放大啊，再过慢慢就是看到如泉那个佛像，因为就在你眼前，你不要一下观的都超过你这样哈，那因为你还要观佛像哈，你一下太大，你变成哎呀跨步呢，心多，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因为他要在这种观察当中训练你对三十二相的观察，所以你大如泉，你不要大到最后这个太高了啊。其实因为你在观你自己的心现出光，光中有火就在眼前，这样的量刚好符合你观察啊，你就这样安住在从莲花座观上到最后观到啊顶际啊。法器这个地方随观它，你要知道你在观三十二相的时候，同时也能如实知道三十二相所代表的功德意义，这样的意思。就好像说我们看到一个普通人，他看到母亲的像，内涵不同，是因为具有内涵，对不对？好，一样的道理，如果你对三十二相的内涵也知道，你在练习这个三十二相的观察，不会只纯粹在相上，应该还有更深层的内在的法的意义。刚开始很模糊，但你就安住在这个地方啊。最主要他在讲说，为我心中为我心情中有如是形色之活像在，也就是说活由我心生。其实他我们之前讲的心活众生无差别，是不是又用这个道理用一个善巧给写出来？心活众生无差别，在这个道理本身，但可以用这种善巧帮助你容易掌握，是不是？至少你心比较容易发挥到这个作用上来。好，婆公云：所谓紧持此念者，即把握此心中啊有相之念不失，不遗于荒逸啊，就是说一直都把握说此心中有此光明相，所以这个相不在乎你一开始想要刻意的去把它观得很清楚，会让你动摇，你会烦躁，你就能观，注意保持自然。好，你随你的能观，你就这样安住，就好像就算我讲的，你可以看到一个模糊雾中的活像这样来，我们活在雾中走来这样。当你越能沉浸的心的时候，这个相会越来越清净。你不要刻意去把它弄清净，你只要安住这个相，以你虔诚的心的时候，这个相会慢慢清净。好，不要把它倒过来，不然你会一直刻意这样，然后绞尽脑汁，那个看不清楚，眼前那个老花眼的老花眼的都把它给你都赶紧看不，你就老花眼一直想要等着用眼睛用力，没有啊，你干脆就放下你的心，能看多少就看多少。但不管你看得清不清楚，一概以真火我心现如是火，这样啊。 我心中有如此我啊，这个很重要。此恶语虽简而极切要，仅若此念即可防尘啊，这个就是也是防尘的那种作用。所以大家这个道理不难，这个道理大家可以去念。而这个信念，因为甚至我就讲说，如果你对佛的功德看得更清楚，当你在观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佛真真实实显现在这里，你会看到以极尽恭敬欢喜之心观察这一份真佛的显现。所以有时候观到这里，有时候会起上欢喜心啊，这个有时候会有啊。所以呢，当我在观想的时候，我竟然感受如佛降临，那份真实的心会得到欢喜啊。好，即可防掉哈，防掉，尘掉不生，即可入定，故此二语为入定之秘诀。心住所言后，兼或再一向提念观察，其因缓因急啊，如越居士所言，念力太缓则生昏沉，念力太紧则生掉居，缓急分际为行者自行审之。公公，那个公子讲来讲去好像也没说到什么。不是，也说到了。换句话就是说，这一点就是我们要知道，你不要不顾你有尘有掉，你随时要警觉你有尘掉，就这个。那哪里在哪里，你就不断去揣摩。总之这个原则就是，你对所缘不但是怎么样有明啊，有明之外，你要清晰明白，而且有经历这个原则来观察你有没有沉掉。哎，好，初学者但须以正念做，正念哈，做有经历之解持，而不逾于晃意哈。即具定觉中之明住二魂矣。初学之时间次数，这里面很有意思，皆有关系。初学时间应短，次数应多，每次数分钟即可。哎，这个跟上次我跟一位喇嘛在谈的时候，那时候他们都是这样，十几二十分钟而已，少量多餐，正打妄想的时候已经出定了。哦，那么我们现在没能耐力做一小时。前五分钟还可以，后来五十五分钟专心妄想，哦，打坐完好累，因为一直在打妄想，坐久了以后反而在妄想一直熏在禅定里面，你知道禅修竟然在熏妄想。所以他们这种方法我觉得很善巧，少量多餐。有一个行，我就最近在跟一个人讲，就是有空第一个把修定当作欢喜事，不要把它当作功课。哎，现在没事，坐一下坐一下坐一下，好像有一种那个赤子之心啊，很想玩。现在刚就像有人世间人不是喜欢抽烟嘛，饭后一根烟哈，快乐是神仙，吃饱饭哎呀抽根烟抽根烟，就这样啊，现在没事啊，打打坐打打坐，哎，这个就可以了，这就可以了。对，有空短短时间十分钟二十分钟就好了啊，不要一下贪求，贪求都会障碍你的欢喜。当养成一个习惯，没事或者在这里等人家做事，人还没来，还有几分钟，还有十五分钟，好，做个十分钟。那就是我讲那个消屁业呢，赢得 Q 姐贪小便宜啊，五分钟做个五分钟，也好，就这样，保持一个对于禅定的欢喜，要这样的心情欢喜啊，不要让人弄得很累。然后最重要是在修的时候保持全然的心去修，保持全然的心去修，那这样的心你就容易在这个禅定当中慢慢串习出来啊。你看到这里很有意思啊，每次四分钟即可，如是短坐，每日可修十八坐，这量也不少。十分钟的话，你就坐十分钟，十八坐就180分钟，就是三小时呢。不过我是认为很好，你把它规划成十分钟、十分钟、十分钟，那其实等是在锻炼你自己。 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个方法很适合开始准备修禅定的人好用。当然已经熟悉的人就不一定要这样了哈，但如果你发觉你都一直不容易真正的，你不如好好以欢喜心啊，少量多餐来做啊。再过来你看，除免食外，终日不断休息，比如钻木取火，不可过停，不令串习隐身之力退失啊，方可辗转增上啊。就是说如钻木取火，不可过停啊，不令串习隐身之力啊退失，就是说那个习惯性一定要常有啊，方可辗转增上，以致得定。若稍能安住，则可将每次时间稍加延长，如是如法修习。依中科大师所说，六个月即可得定。我们不妨给自己定一年得定。我觉得你可以这样的期破啊，你就说我有心安排一个月一年之内，我不敢说很强，但因为杂物多，但我一旦下定决心，我希望一年之内得定。这是一个目标，你说是贪求定，不是，这是功课，不是我爱着这个相，而是我把它当作一个精进的目标，和我想要得定懒着定不一样了。我把它当作一个推动的一个目标功课，我就像我每天要念佛一万声两万声，这不是我执着数字，而是作为逼自己达到目标的一个动力。对，类似这样的情形。好，初住心以所缘，不时碾合；二住碾合时间延长；三住放逸时间缩短；稍事即追回；四住心住所缘，同时观察沉掉升起；五住乃多生细沉之时；六住乃细掉多生之时。这个都是因为这个在调顺极静最极极静这个就在这里调适无烦恼嘛七住沉掉虽有，以间断足少起八住细沉掉以皆以断足境界；九住不加功力，任运而住因为他要用那个九住六力比如说六力就是初住由闻力成，二住由思力成，三住四住由念力成，五六住由正知力成，七八柱有精进力历程，九柱有串习历程，那再过来是作业，初二柱有历历运转，三至七柱有间缺运转，未有沉掉因为有沉掉所以有间缺，那第八柱无间缺运转，未沉掉已无，但它还有功它还有功用，那到第九柱就是它没有间缺，但也无功用运转，已经串习了嘛，跟这个我们之前都有谈过在这里我们没法再一个细细谈那因为他已经串习，所以他不需要再靠刻意的作为，所以说久住无功用运转，为不需利益任运而成，得久住心时心生清安，有堪能风便于前身，深深快感，心生欢喜，此心高级此心高级，是此心稍比即真入定，就是你得清安，然后受用这个清安，身心会扬动，等这个心慢慢又平息下来的时候，又恢复到真正的定，这时候就入定你看他讲的也很清晰是不是这个都是过去修定人的经验，都拿回来参考即依此定寻求无我意这个就是后来就要讲无我那这个我们看，这个就是定的部分。那无我接着就是要谈这个部分那我们稍微看一下知讲别于后二度学行法中之观中科大师言：虽升起中士道之处理心及上士道之菩提心，若无空慧，绝不能断生死。处理心有了，发心有了，但没有真正的慧，因为关键在慧。故需修观，观以智慧为体，中分二：一抉择人无我，二抉择法无我。初中又分以坐间修如虚空之生起法，下坐后得如幻之修法，就是说坐中圆空为主，那下坐你要圆净嘛，所以修如幻 他是这样，就是说当你在修空的时候，一坐中偏以总相观察，总相观察，那总相观察有没有完全离开缘起？不可能，但依缘起色在总，总相就好像说观色即是空，重点在空，好，然后出来的空即是色，观呢，随缘不变，然后再不变随缘啊，类似这样的，我这样方便举例的，也就是说，出下座的时候比较方便修如幻之修修法啊。初中又分是一决定因则之二要，二决定变之二要，三于地时离一之二要，四于地时离一之二要啊，这个都是修观的一个法则，他这个做一个很总结的说出来，这是在哪里？第一个，我们修的时候，我们要破什么？啊，因遮的是什么？要清楚。啊，因遮的，然后就说我们开始要破，对不对？那个决定变之二要是什么？变之二要像比如说生，无非是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有没有四个生？有没有含一切生？有，这是变。一切法有没有离开一跟义？没有，所以我只要破一破义就能是破变。法有没有离开五蕴？那我的观照五蕴就等于照见五蕴皆空，等于是得究竟。所以那个变的道理要清楚，因为变完了以后我要破它，所以后头要破一或义，就是因为知道一切法不离一义，若能将一切法的一跟义观大道理，关于这个道理看清楚以后，不依不依其实就能破一切法。那中论里面也可以讲，因为生灭啊，像所以金牧师他这样说，只要观清楚不生不灭，其实后头不依不依不来不去都可以破，来去可以破，依依都可以破啊，都可以破啊。所以中论的金牧师是以生灭为观，那我们这里是以一义来观，但你要先知道一义是，一义是不是符合能涵盖一切法，和可以你在破一义的时候才能会有不义不义的这种空的道理出来啊。那所以说第一个因遮什么，那我现在就因遮的地方来看所有因遮的部分，然后再将它一切破掉，这就修空的要领啊。好，我们休息，休息一下啊。